我从阿根廷回来了，阿根廷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玩太多太多了，不管是建筑物也好，还是美食，甚至是观光景点，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深深的着迷。因为阿根廷实在是太好玩、太有趣、太漂亮了，所以导致现在的我已经在计划明年要自己一个人去阿根廷，去看冰川，去世界上最南边的城市去旅行了。好啦，我好像真的有点迷上阿根廷了。因为这一次的阿根廷之旅实在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以今天我不只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在阿根廷的旅行，我还想要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对于舒适圈的一些小小的见解跟小小的感悟。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这边是专门说谎，我是刚从阿根廷回来的陈宇十七。各位，我从阿根廷回来了。这一次的阿根廷之旅真的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是好的那一种哦。虽然说我是一个很常一个人出去旅行，很常一个人去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旅游的人，但南美洲就真的有一点点超出我的舒适圈。一是南美洲的治安就近几年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二是我不会说西班牙文，然后我也不是很确定当地的人的英文水平是怎么样的，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一个人旅行，我通常都会选择就是我会听得，我可以听得懂当地语言的国家，或者是当地治安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些国家。就你们懂的嘛，毕竟一个女生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怕。但这一次因为是出差，所以就是不管再怎么样远离我的舒适圈，我都还是要去。所以其实这一次在去阿根廷之前，我自己有给自己做一点小小的心理建设，就是不管在阿根廷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以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然后就是基本的那些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准备都要准备好啊，比如说手机永远都是充饱电的啊，或者是身上一定要带现金，然后一定要懂那种基本的词语。就去之前我就有做这些功课，但虽然说我有做这些功课，然后虽然说我这一次是去出差的，但我心里还是该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一次的旅行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就有一种就是哦，我只要可以平安去平安回来，然后可能去一些就是比较靠近的景点，然后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就这样就好了。就我去阿根廷之前，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好，我就是去一个全新的国家，去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就可以拍几张美照，这样就好了。就你知道吗，就我就真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或是太放太多的期待在这次的旅行上面。结果殊不知，当我去了阿根廷之后，当我一下飞机，一离开机场，然后到我住的饭店的那附近，我就发现哇，阿根廷也太美了吧，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像欧洲，就是你们能想象中那种欧式的建筑，然后路上超级干净，完全没有任何，就至少我在第一天我没有看到任何就是流浪汉或是奇奇怪怪的人在路上，然后路上每一个街口都有警察，然后所有在路上的人几乎都是那种就是也不能说像观光客，但就是每个人打扮都很休闲，就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一种就是可能背包全部放在前面啊，然后随时随地都很警惕啊，然后可能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人之类。就是我因为大家都一直说南美洲的治安不好嘛，所以我去之前我就有点这样子的偏见，但我到了之后我就发现每一个人都很 chill， 每个人都很 relaxed 的在街边就喝咖啡啊，然后吃的小点心啊，然后拿着他们很贵的相机到处拍照啊，就觉得就是哦，好像阿根廷还蛮安全的嘛。然后因为我是 礼拜五从美国飞，然后到阿根廷的时候已经是礼拜六的早上了，所以我其实有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基本的旅行，基本的旅游，就有点观光客的心态就对了。然后当我去到饭店，然后把行李放好，然后开始在我们饭店附近在走动的时候，我就发现阿根廷就是也太棒了，也太美了吧。不止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所有的建筑物跟所有的展览都维持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阿根廷人的英文比想象中的还要好非常非常的多。就连博物馆的警卫，当我一跟他讲说哦，我是从美国来的之后，他都还可以就是努力的伸出一整套，是一整套哦，一整套跟我介绍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往哪边走，然后就是他可以伸出一整套英文的讲解，而且他那个讲解是我觉得还蛮流利的讲解的。所以就是第一天应该讲说礼拜六下午的阿根廷就是完完全全的出乎我意料，然后礼拜天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去观光嘛，所以我就有提前排好行程，就是我想要看哪些东西啊，我想去哪些地方啊，所以我就有排好一整套行程。我跟你讲真的，不管我走到哪里，阿根廷都真的是美到让我觉得窒息。就任何一个街角，任何一间餐厅，任何一个就是路边的教堂，真的都美到一个不行。如果你们想要看我在阿根廷拍的一些照片的话，你们可以去我的 IG professionalliar.x17 去那边看一下照片。我真的觉得阿根廷真的是一个美到不行的地方。 OK， 好，我想要分享几个我觉得如果你们有一天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的话，你们绝对必去的几个景点。然后这几个景点都是我去了之后我真的是意犹未尽，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我身边有朋友或是我身边有亲戚要去的话，我一定大推这几个地方。第一个我想要推荐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San Telmo 市场的 Sunday Market。这一条 Sunday Market 它是在礼拜天早上才会有，然后它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是从他们的总统府到 San Telmo 市场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就好像光是走就要走至少半个小时吧，反正就是一条很长的路就对了。然后他们在礼拜天的早上他会把这条路围起来，然后就会有很多摊贩就是在这条路上面摆摊啊，卖一些手工艺品啊，卖一些肥皂啊，卖一些自己做的小吊饰啊，然后也会有人卖饮料卖零食，然后也会有人就是跳 tango， 然后有人就是演奏乐器，就是一条非常非常热闹的一条路。因为阿根廷是一个极度不依赖进口的国家，就是因为阿根廷很保护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口东西到阿根廷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也非常非常昂贵的事情。比如说像小朋友的玩具、衣服、鞋子，那种小小的首饰，比如说小小的戒指、耳环，就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们印象中如果你是在开发中国家生产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很便宜的。就好，我们拿玩具来讲好了，可能我们印象中一个玩具可能两三百块，就你知道 made in China 嘛，所以就两三百块可能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玩具进口到阿根廷的话，因为关税加上他们的汇率很不稳定，然后就可能这两百多块的玩具可能到阿根廷后就变成一千块，就诸如此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阿根廷就有非常非常多手工艺品，就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因为比起进口他们自己手工做的更便宜，而且阿根廷的人工也很便宜，所以就对。我没有想要就是继续分析阿根廷的国际局势，但就是那一整条街就都是人家手工做的，你就有点像是那种文创的感觉，但就是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大规模，但好，反正总之就是那条街上很多，就他们有很多手工艺品的东西。然后我又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手工啊，自己一个人做啊，然后自己画的，就是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小东西的人，所以我在那条街就逛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在那条街上买了一些 东西，就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阿根廷买画，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去阿根廷买羊毛毡，但我就都在那边买了。我买了一个羊毛毡的挂饰，我跟你讲做的超级美的，我会 po 照片，超级美的。然后还有手工画的别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摆饰，就那一整条街真的，要不是我还有排其他的行程，我真的可以在那一条街上逛五个小时我都不会觉得无聊。而且那条街让我觉得最棒的点是气氛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每一摊的摊主都把他们自己的小摊装饰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一般你们想摆摊，你们可能就想说哦好，就是每个人就是装饰他们自己的摊嘛，然后就每个人就在他们摊，然后就是极力的叫卖啊，然后极力想把他们东西推销出去嘛，就一般我们讲摆摊就大概会有这样子的印象。但阿根廷的这个市场完全不是，好，至少我去的那一天的时候我感觉不是这样子啦。他们摊主跟摊主之间都会互相聊天啊，然后会放音乐，然后可能就比如说可能这比如说前面全部都是摊位，然后到后面就会有人就是演奏乐器啊，然后就会有人跳 tango 啊，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整体的气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我不知道，就连到现在当我回想的时候，我都还是会觉得就是那个早上真的是一个超级世界无敌美好的早晨。就看到那些摊子上面都卖了很多就是很精美很小的很手工，就是一看就是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人也很好，然后东西也很好，音乐也很好。就如果你们有一天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拜托你们一定要去这，拜托你们一定要去这个周末市场，我真的超级世界无敌推荐的。 OK， 好，我市场的安利就到这边了。第二个我会想要推荐的是 La Boca， 我不知道他们中文翻译什么，应该就是博卡区之类的吧。说到阿根廷，你们会想到什么？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的话，说到阿根廷，你们应该就会想到足球吧，因为毕竟他们去年才赢了世界杯，所以一说到阿根廷就想到足球跟梅西。 La Boca 就是他们那边很有名的一个足球区，然后他那边有名的不只有足球，还有一区就是很彩色，很彩色，就是有很多颜色的房子，你想要颜色很鲜艳的房子。 OK， 好，就是还有一区有很多颜色很鲜艳的房子。 La Boca 原本是一个港口区，然后后来就慢慢发展，就有观光啊，然后就有足球啊，就是那边就变得一个很就是观光客必去的地方。然后我在去之前，我的同事就跟我讲，就是如果你要去 La Boca 的话，就那边治安可能会有一点不好，所以他们就建议我，如果我要去，如果真的想要去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待在观光区，然后要把东西看好。一开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哦，我住的地方很安全啊，然后我前几天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觉得太害怕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我同事有一点就可能保护过度吧，这样子。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女生要去，结果当我搭上 Uber 然后往 La Boca 那一区前进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气氛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的饭店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的正前面，所以那边的治安超级好，然后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就是哦，你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到了 Boca 那边就已经有点脱离观光区，虽然说 La Boca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但是从总统府到 La Boca 中间这一段路就是一般的住宅区，然后就那边的气氛就感觉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就如果你们要去的话要注意安全这样子。好，我们回到 La Boca。 我很喜欢 La Boca 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气氛真的是超级世界无敌好的，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 La Boca 有很有名的足球队跟很有名的那个彩色的房子，所以那边其实有蛮多东西可以看的。也就是因为那边是一个非常观光客的区，所以那一边也是有很多就是现场演奏啊，有很多人跳 tango 啊，然后也有很多观光客。就好，我知道我这样解释好像有点不太吸引人， 但就是在 La Boca 那一区，你就可以感觉到南美洲人的热情。该怎么解释呢？就是不管是路边摊也好，还是咖啡厅也好，还是在路上就是卖一些小小的纪念品手工艺品的叔叔阿姨们也好，就每个人看到你都是笑脸迎人，然后都是那种很热情的。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嘛，然后有很多地方是因为我一个人去，所以没有办法找人帮我拍照，所以我就只能自拍。那边有很多就是小摊贩，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在自拍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问我说需不需要让他们帮我拍照。就一开始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因为毕竟就是我同事都已经这样提醒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哦，我一开始就说不用不用没关系这样子。但到后来我就想说哦，好吧，算了，反正就难得来一次，就请他们帮我拍吧。就他们超热情的，他们帮我拍超多张的，让我有一点就是受宠若惊的感觉。就反正就是很有那种南美洲的那种很热情的人的气氛的那种感觉就对了。然后那边的房子，就我刚前面提到那个彩色的房子，也超级超级美的。我去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好，所以那阳光洒下来洒在房子上面，然后颜色就很鲜艳，就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房子。然后可能是因为颜色都是那种很鲜艳的颜色吧，所以我就觉得心情超级好的。而且我在那边还遇到超级多讲中文的观光团，就有我在一条巷子里面拍照，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叔叔阿姨，他们是讲广东话的，然后他们就是也在拍照，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讲说哦，就是我可以帮你们两个拍，然后可不可以请你也帮我拍。就是虽然说我知道他们讲广东话，但我还是用普通话这样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对方拍照。拍完照以后，那个阿姨就问我说哦，你是哪一团的？我就说哦，我不是跟旅行团来了，我是一个人来这边的。然后他就说哈，你一个女生来这边，这样不是很危险吗？然后他就一直死命的抓着我，然后跟我讲说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南美洲很危险啊，不要随便跟别人走啊，不要随便把你的手机给别人啊。我就觉得哦，好温暖哦，就这种小小小小的那种贴心的话，就让我觉得就是哦，就是不管到哪里，好像只要讲中文就有一种就是归属感的感觉。虽然说那些阿姨们是从香港来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从香港来的啊，但还是就是有点就是哦，会讲中文真好的感觉。OK， 好 ，Anyway， 就如果你们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我也蛮推荐 La Boca 的，但就是要注意安全，要注意随身行李这样子，嗯。然后最后我想要推荐的是一个我所有阿根廷同事都觉得超级无聊的地方，但我自己觉得真的还蛮值得去的，所以你们可以听一下。最后一个我推荐的地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雅典人书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叫雅典人书店，但我在网络上面找中文翻译，它就是叫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沿用这个名字就对了。这个书店呢，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书店，它是一个由歌剧院改成的书店，所以它超级世界无敌美。它的天花板啊，它的舞台，它的每一层楼的扶手，然后墙壁上面的那些壁画跟那些装饰，就是如果你们去网络上面搜索阿根廷雅典人书店，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书店有多么的美。我的中文我觉得不够好，没有办法好好的解释它的美，但如果你们有看过那种欧洲的歌剧院的话，你就大概可以想象是那种感觉。就整个剧院是圆弧形的，然后天花板是蓝色，然后有漆，就是有画一些天使啊、神啊、诸此类的那种希腊文化、雅典神话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壁画。然后哦，要怎么解释呢？反正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就是哇，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啊，就这真的是一个一般的书店吗？就很难简单的解释，但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就好，如果你们想看照片的话，你们可以去我 IG 看一下，我会特别放一张这个的。 OK， 好。然后这个地方 之所以我阿根廷同事都觉得很无聊，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书店，也就是说那边就是一个卖书的地方。你去，就如果你一般观光客去的话，可能就是拍照然后就走了，就对，就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虽然说它有咖啡厅，但是我去的时候它要排一阵子的队，所以我就没有在那边的咖啡厅吃东西。但 anyway overall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的地方。而且在我去的时候，好像他们这一个书店，你想这栋建筑已经建立超过100多年了，所以就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非常悠久的地方。我觉得很值得去就对了。 anyway 反正我觉得很值得去，然后就对，那个地方真的有够美。我一走进去我就是感叹，而且它有3层还4层楼吧，然后每一层楼看下去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就真的有够美。然后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拍照打卡，就是拍完美照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我大推这个地方。天哪，我在不知不觉中就默默的推销了阿根廷，推销了20多分钟。好啊，总之我去的景点就是我最推荐的 top 3大概就是这3个，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但其他地方就是那一整个区我都非常推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景点是那一整区我都觉得非常推荐。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或是你们有要去阿根廷的话，你们可以就是私讯我，我会再告诉你我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哪些地方我真的觉得必去，然后哪些地方可能可以就是小小的，就如果你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可以不用去这样子。哦，然后最后好，这真的是最后一件关于阿根廷的事情，这个讲完后我就会讲其他的东西了。去阿根廷之前我就有所耳闻阿根廷的人晚餐吃得很晚，但我就想说好，晚餐吃得很晚就可能7点多嘛，因为我平常是大概6点、6点半吃晚餐，所以我就想说好，你一般餐厅你再怎么晚你可能就7点开门之类的吧。结果殊不知当我到阿根廷之后，我发现阿根廷的餐厅，就如果他们是专门做晚餐的话，他们是晚上8点才开。你知道当我看到阿根廷的那个营业时间表上面写晚上8点的时候，我有多么的惊讶吗？而且让我就是真的是震惊我三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阿根廷出差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就想说好，今天是我在阿根廷待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我就想要吃好一点的。然后因为阿根廷的牛排很有名，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在阿根廷的最后一个晚上去阿根廷最有名的牛排馆，叫 Don Julio， 它是被评选为世界上第一名的牛排馆的餐厅。我不确定它有没有米其林星级，但是我印象中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牛排馆的 number one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最后一个晚上我要去吃这个。然后因为我在阿根廷待的最后一个晚上是礼拜4，然后我本来想说好，那我就提前预约好了。殊不知这间餐厅就是有名到如果你想要预约的话你必须要提前1个多月预约，所以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干脆当天去碰碰运气好了。就是礼拜4晚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呢？所以我就网络上查他开门的时间，他晚上7点开，然后就想说好，他晚上7点开，然后我就一开门我就去拿号码牌，然后可能顶多8点、8点半吧，就应该差不多可以排到了吧。所以我就下了班，那天下了班之后我就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在他开门之后，好像他7点开，我好像7点20到吧，就诸如此类的。反正我就在他开门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去现场，然后就跟他讲说哦，我没有预约，但是我想要今天吃，那我可不可以就是 walk in 拿个号码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可以啊，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号码牌，我的号码牌上面写着21，然后我就想说哦，我是21个，我是第21个嘛，那21还好啊，就可能顶多排个1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吧。然后我就拿着号码牌，我就问他讲说好，那我大概几点要回来呢？然后他就看了一下手表，就请大家记着哦，现在是7点半以前哦，他7点开，现在是7点半以前哦。 他就看了一下手表，他就跟我说，你现在是第21个，那你就晚上10:45回来吧。各位，你们有听到吗？我七点，好，我跟你讲，我们讲七点半，我七点，他七点开门，我七点半到，我拿的号码牌是第21号，他跟我讲说要我晚上10:45回去继续排队等。而且当我问他讲说我是不是10:45就确定可以拿到座位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不确定你有可能来了之后还要再等个半个多小时吧。也就是说他叫我他叫我晚上10:45回去，然后我有可能要等到晚上11:15才可以吃到饭。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时间点合理吗？当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眼了。我就说，你是说晚上10:45吗？他就说，哦，对啊。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人生活到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在晚上10:45吃过晚餐过。然后我就，因为你知道吗，我在内心已经决定了，我那天晚上就一定要吃 Don Julio 这间餐厅，我晚上就一定要吃牛排就对了。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是等三个多小时嘛，可以的，我可以的。于是乎呢，我就真的在晚上10:45的时候回到那间牛排馆。我本来以为晚上10:45就是应该已经他们准备要关了吧，应该都没有人了吧。殊不知我晚上10:45回去前面跟前台讲说，哦，这是我的号码牌，然后我什么时候可以有座位。然后他就看了一下那个名单，他就说，哦，你可能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哦。各位，我都已经10:45回去了，他跟我讲说我还要再等一个小时。 anyway， 因为我真的已经决定了我晚上就要吃那间餐厅，所以我就等了，我就在晚上10:45在大马路上面一手拿着香槟一手滑着手机，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那边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逛，能逛的我都已经逛完了。然后我又很害怕说万一我一离开那间餐厅他又会跳过我的号码，所以我就没有选择，我就只能在那间餐厅前面等。然后好不容易我在11:15的时候吧，差不多晚上11:15的时候，他终于给了我一个位置。然后一坐下来他就问我说我要吃什么，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就是 This is way past my bedtime, I cannot eat anything。 就是我就跟他讲说，这已经是晚上我要上床睡觉的时间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可以吃什么了。所以我就也没有点前菜，然后也没有点那个配菜，我就点了一颗牛排，然后点了一瓶饮料，就这样吃了一餐。然后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那一颗牛排有没有值得我从晚上7:30等到晚上11:15。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只有点牛排而已，我身边所有的人，好啊，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其他人都是一群这样子，但我是一个人去哦。然后我晚上11:15坐下来，我那一天回到饭店的时间是凌晨1:30。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我身边的那些人，就是又点前菜，然后又点 appetizer， 又点 side， 然后又点其他那些小的不是牛排的食物，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那餐要吃多久。我真的是，我人生从来没有在这么晚吃过晚餐。然后隔天，因为我是礼拜四晚上去吃的嘛，然后我礼拜五还是要上完整天班，我是礼拜五晚上的飞机回美国的，所以我礼拜五还是有正常上班。礼拜五一上班的时候，我就跟我阿根廷的同事讲说，就是 You're never gonna guess when I have my dinner last night。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跟他讲说，你们猜我昨天晚上几点吃晚餐。然后他们，因为我真的有跟他们讲，就是我正常吃晚餐的时间是6:30，然后他们就猜着说，哦，你可能晚上8:30才吃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No， 我昨天晚上11:15才吃到晚餐。然后他们就用一种很欣慰的笑容看着我，然后跟我讲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正统的阿根廷人了。我就觉得这一整个对话真的很荒谬。所以就是各位，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是 晚餐是正常时间吃的话，你们到阿根廷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我那天竟然在晚上11:15才 finally 坐下来，然后食物出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11:45了吧，因为毕竟就是还要点菜啊，然后他们还要就是在里面烹饪啊之类的，就 oh my god，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那天竟然这么晚才吃晚餐。哦，但是那间餐厅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他们前面有那个迎宾的香槟，然后迎宾的香槟是可以免费喝，喝到饱喝到爽的那一种，所以就如果你们酒量很好的话，你们其实可以在那边就喝香槟喝回本。我不确定你可以喝多少杯啦，但反正就是你只要跟他讲说你想要再一杯，他不会阻止你，然后他也不会问你说这是你第几杯这样子。 OK anyway， 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的阿根廷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些其他东西了。天啊，今天这一讲会很长耶。 OK anyway，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面，我就开始在思考我到底是真的勇敢呢，还是我只是从一个舒适圈跨到另外一个舒适圈。因为我在去阿根廷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哦，阿根廷好可怕哦，阿根廷我一个人应该没有办法啊，是南美洲，我又不会讲西班牙文，然后我又对于那边的文化不熟，就好可怕哦，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这样子。但去之后我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然后我就开始反省我过去这几年，虽然说当我每次跟别人讲说我要一个人去新的国家旅行，我要一个人去新的城市旅行的时候，身边的人都觉得说哇，你好勇敢哦，你很努力的在踏出你的舒适圈耶。但我真的有踏出我的舒适圈吗？我真的有像别人口中所说的那么的勇敢吗？因为虽然说一个人去到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人去到全新的城市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的，但是我所挑选的那些国家都是很安全，然后我听得懂语言的地方，所以它对于我来讲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陌生。那如果我其实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区域并没有那么的陌生的话，那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我去那个地方真的能算是踏出我的舒适圈吗？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虽然说身边的人都说我很勇敢，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勇敢，我其实还是待在我的舒适圈里面，只是我的舒适圈比别人大一点点而已。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想了很久，你知道从阿根廷回到加州我必须要坐两趟飞机，一趟是10个小时，然后在德州转机，然后再坐4个小时，然后再加上 layover 再加上转机的时间，就这一趟旅行好像花了18个小时之类吧，所以我很多时间思考。好，总之我就是在思考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别人口中所说的那么的勇敢。因为讲真的，去完阿根廷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过去那几年去的那些地方跟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那如果没有那么难的话，我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勇敢。就你要说我一个人去伦敦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吗？好像也还好啊。然后我一个人去一个新的城市，但它毕竟是在美国，所以我有那么勇敢吗？好像也没有吧。我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有点渺小跟有点幼稚，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勇敢很努力 push 自己的人，但现在的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哦，我好像并没有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厉害，然后我就有点小小的焦虑。但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我比较自由吧，我就突然有一种就是如果以前的我没有那么勇敢那又怎么样呢，就现在再变勇敢就好啦。以前的我没有那么努力的踏出舒适圈那也没关系啊，我现在再努力踏出就好啦。这段真的讲的不是很好，但总之结论就是去完阿根廷之后，我突然多了非常多的勇气，然后我突然多了非常多想要继续把自己往前 push 的那种动力。就我不知道耶，就突然有一种就是我现在还很年轻，然后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然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别人阻止我，就如果我想要去做我就去做，我想要去哪些地方就去哪些地方，我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要学什么就学什么，我就突然有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领悟的感觉吧，就对。好啊，总之这就是我的结尾，就是去完阿根廷之后我变得有更多的勇气，然后今年的我想要做更多更厉害更让我爸妈觉得害怕的事情。我觉得我爸妈一定觉得我疯了，怎么会越长越大然后越来越就是做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大家不都说长大之后会变成熟吗？但我好像有点往回活的感觉。好啦，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想要看我在阿根廷拍的照片的话，欢迎你去我的 IG professionalwire.x17 去那边看照片。然后如果你现在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Mixer Box 上面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去底下的资讯栏那边直接点击连结，那个连结应该可以正常的运作吧，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去确认一下。好，反正如果你现在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Mixer Box 上面听的话，你也可以去底下的资讯栏那边直接点击连结，然后直接连接到我的 IG account， 直接到我的 IG 账号。今天这一集突然多了好多英文哦，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的中文真的是几乎没有再用了。好吧，总之我会继续努力练习我的中文的。但我现在突然觉得如果用英文录 podcast 的话应该也蛮有趣的啦，所以不知道耶，我们再看看吧，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啦，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我从阿根廷回来了，我非常喜欢阿根廷，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年还想要再去阿根廷。我从阿根廷回来之后我就有在就是搜索大家去阿根廷都干嘛，然后就突然意识到就是大家去阿根廷好像都是去看冰川的，去 Patagonia， 然后去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去看企鹅啊，去坐船去南极啊，然后就觉得哇好酷哦，我也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明年希望明年有机会再去阿根廷，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自己买机票去阿根廷就好了。好，最后一个再让我安利阿根廷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不是在搜寻说阿根廷有什么好玩的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旅行团我觉得超级酷的，那个旅行团就是他会带你去走那个冰川，就靠近南极那边的冰川，然后当你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威士忌，然后威士忌里面放的冰块是冰川的冰块，就是南极的冰块，它上面写是南极的冰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南极的冰块，但反正就是冰川的冰块，然后觉得哇这也太酷了吧，你可以用南极的冰块就是喝 whisky， 然后我就有点心动，虽然说我并不是一个会喝酒的人，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我就觉得这个体验还蛮酷的。 anyway， 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我大推阿根廷，真的大推阿根廷。好啦，今天这一集有点莫名其妙的长。总之我回来了，然后接下来的我还计划了很多我觉得很酷的事情，今年的我要去很多演唱会，然后都是一些我觉得很厉害的演唱会，没有像去年 Taylor Swift 那么厉害啦，但我觉得今年这些也是蛮不得了的，所以等我去完演唱会之后再告诉你们吧。好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吧，现在已经要四月了，加州这边还在下大雨，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天气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Anyway， 今天就先这样子啦，这边是专门说谎，我是千羽十七，我们下次见咯，晚安。